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Jesse 律师就是太闲，久违的 Jesse 律师终于又回来了。那先前呢，我们第一季、第二季分别呢跟大家聊了非常多的法律的议题。那很多朋友呢就跟 Jesse 建议说，希望可以听更多 Jesse 在法庭现场的故事。也不只是故事啦，就是假设呢，我们大家真的有一天要走到法庭现场的时候，到底要该怎么注意，该怎么走进法庭？这个对一般的民众来讲，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那因为 Jesse 呢，这几年来都一直在做一些诉讼实务的工作，所以呢，可能有一些相关的重要的事项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当然呢，我们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讲的，有些呢，当然是剧情呢，是雷同的，也有可能是虚构的。好，因为毕竟我们要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嘛。还有呢，有些可能是Jesse 在实务上的一些观察。那无非都是希望说可以给大家有点帮助。好，那我们想首先呢，在我们的第三季第一集，因为一直没有更新新的内容，所以呢，希望来先讲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在家事法庭中的情绪劳务。那什么是情绪劳务呢？讲这个之前呢，可能要提醒大家说，我们在第二季第十五集事实上已经有跟大家说过，到法庭开庭一定要知道这十件事。那除了这十件事之外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啊 Jesse 你跟我讲的这个太空泛了，听起来很简单，可是问题是我当我要去开庭了，不要说开庭前一天啦，我一收到开庭通知，我整个人就抓了胆，因为就觉得说我好紧张法官要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然后呢，纵使律师跟我去，那法官会不会也问我问题呢？那如果我没有律师的时候，那我就要更紧张了。那该如何是好？因为我不希望我这个案件搞砸了嘛，因为可能会觉得说这些家事案件对当事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好，那我们就必须讲说，除了呢，我们在第二季第十五集告诉大家说，你要去法院开庭，一定要知道十件事是要特别注意的事项之外，今天呢，我们要特别讨论是在家事法庭中的情绪劳务。那这个情绪劳务，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抽象，说，哎 ，Jesse， 你很久没有更新那个我们法律的内容了。那一开始劈头就来一个情绪劳务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简单的来讲，就是当我们今天去开庭的时候，然后走到法庭中，那我们究竟是人不是神吗？不止法官是人不是神哦，我们一般的人也是，就是一般的百姓，我们可能会因为生活上的压力，然后或者是说每个人个人的情绪都有可能影响你到法庭现场的表现。举例来讲，你今天要做一个离婚的诉讼，那假设在诉讼过程当中，可能因为法官的一句话，然后让你就好像瞬间变成喷火龙，那怎么办呢？那可是你不能变成喷火龙。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有在新闻里面看到说，可能有一个 7-11 的年轻人，然后他忽然就大暴走，然后在里面整个就好像大爆发一样。可是你试想，如果说这个场景不是在 7-11， 你是在法庭的现场，当法官说了什么让你很没有办法接受的话，你就可以喷火吗？或者是对照可能故意激怒你，你就可以喷火吗？你要让你的情绪，尤其是一些过多的情绪劳务来影响这一件对你非常重要的案件吗？ 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嘛。可是问题是，偏偏杰西在法庭，尤其是家事法庭中，常常会看到说，大家普遍都有这样的情绪劳务存在。怎样的情绪劳务呢？这种情绪劳务不是只有律师有哦，当然律师一定有，因为律师他在处理，可能人的纷争嘛，可能有处理家庭的冲突，那必须聆听当事人讲他的心酸故事啊，怎么这十几年来怎么被老公家暴啊，被老婆的冷暴力呀、等等的，那可能当然无可避免会有工作压力，可是毕竟，这样子的诉讼工作是一位律师，他的生活日常，他必须要能够去排解。那现在我们要特别去强调是说，假设是一般的民众，尤其是他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无论是他去法院提起这个家事案件，或者是他是被告的。比如说，她老公莫名其妙提一个诉讼，说要跟她离婚，有可能她自己根本就是做贼心虚，在外面有小三了，养了小三，然后想要回家跟原配离婚。那这种情况下，你可能无可避免的，你要走到法庭的现场。那走到法庭的现场，大家必须知道说，我们一定要讲重点，因为毕竟一个早上，一个家事法庭的法官，他有可能多会排到10个案件，少可能排个3、5个案件。那可以分给你的案件的时间，说真的，并没有太多。这是一个现在法院实务的现实。那如何你在很短的时间内，你可以很清楚的跟法官表明你的立场？表明你的诉求，表明你到底要不要离婚，表明你要不要孩子的监护权，这都非常非常重要。当你只有一点点时间的时候，难道你要让你的情绪劳务主宰你吗？难道你要在法庭里面发飙，让法官觉得说你是一位不理性的妈妈或者爸爸？那有可能法官他的新政，他在判断说，假设今天是一个孩子监护权的诉讼，那到底你可不可以好好照顾孩子这件事情，可能法官就会非常的怀疑哦，甚至他可能会非常的不放心。那到头来，其实，可能对你的影响就会非常大。可是呢，杰西常常会觉得说，有些人其实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他可能会跟 Jesse 讲说：“好，Jesse，纵使我没有委任律师，可是我今天呢，我今天走进法庭，我一定、一定、一定要好好的告诉法官我的委屈。然后我相信法官他一定、一定、一定会主持公道，他是一个正义的化身。好，那你这些假设可能都是成立的，可是问题是在法庭的诉讼里面，他是有时间的限制的，那你要考验的也是一个是人不是神的审判者，要来判断你跟你的先生，甚至你没有结婚，你跟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有共同的孩子，然后呢，你要告诉一个跟你对你们两者来讲都是陌生人的法官，到底谁比较适合照顾这个孩子，可以担任主要照顾者。然后到底是要共同监护还是单独监护这件事情，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你要去陈述清楚。所以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太多时间让你把这么珍贵的时间花在你的情绪劳务的处理上。那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可以明白情绪劳务是什么了。哦，简单的来讲，家庭事件，好，家事法庭中的情绪劳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挑战。哦，那可能呢，当我们要走到家事法庭里面，我们可能要试着去接受这个挑战，也要试着透过适当的应对的策略，好，无论律师、当事人， 都可以好好的处理这些情绪压力，不要任意的让这些情绪劳务在法庭中发散，甚至发散到不可收拾。其实真的不是在威胁大家，因为其实在法庭的现场真的看到很多的当事人，他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劳务，他显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父亲或母亲的角色。那当法官在判断说，假设这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要交给谁照顾的时候，假设你是法官，你应该某种程度也不太放心，把孩子交给一个情绪非常波动、非常情绪化的照顾者吧。哦，这个是持平而论的啦。哦，无论说今天你是被告，或者是你是原告，然后呢，你有万般委屈。Jesse 真的都会建议大家，当我们走到家事法庭，走到一般法庭也一样啦，尤其是家事法庭，你绝对绝对要处理好你的情绪劳务的部分，千万不要因为你的情绪劳务的不当的表现，导致于法官的新政对你不利，影响对于法官判断说，到底监护权侵权的行使，主要照顾者到底要交给谁？因为其实知道很多人走到家事法庭里面去处理离婚跟监护权的案件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是很大的折磨，绝对是嘛。好，因为你可能会有胜败啊、得失心啊等等，有各种的情绪。可是我们到法庭是要解决问题、处理事情，不是来吵架的。无论如何，你都要先控制好你自己的情绪，我们才能好好的来开这个庭。那我讲的不只是说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哦，有时候其实也会看到说，有些人可能已经委任律师了，可是呢，当事人他的情绪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控好，那会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有可能呢会导致法官的新政对这个情绪波动、情绪劳务处理不好的当事人，可能会有很不好的判断，可能诉讼的结果就会非常的不利。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Jesse 律师就是太闲》，那我们希望呢，透过简单的解说，让大家了解说我们在法庭现场到底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假设有一天呢，你必须自己一个人走到法庭的现场的时候，你该怎么样恰如其分，好好的表达你自己的意见，让法官了解明白，然后做出一个适当的判决或者是裁定。那我们今天第三季第一集有关于家事法庭中的情绪劳务就说到这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走进家事法庭时控制好我们大家的情绪劳务，千万不要像 7-11 失控的年轻人，有人开玩笑说像失控的浩克一般，更不能在法庭中很像喷火龙一般，想说我今天呢跟我这个无缘的前夫，或者是跟我这个快要离婚的丈夫一定要吵个输赢。再提醒大家一次，法庭是来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不是要让大家来尽情吵架的。那 Jesse 律师就是太闲第三季第一集，我们就说到这咯，谢谢大家。